各位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七卷经文是讲到第十八页。第十八页开头啊，这是前面先说顶咒的第四段，因从先顶咒而显咒功德，就说明这个楞严咒的殊胜功德。这里有两段，第一是甚至咒心万性成就，就是以这个楞严神咒为众咒之心，心的殊胜的心王，所以由此啊，一咒具备一切咒的功能，那么它能够加倍一切修行人由此从因治国，得到成就无上菩提，所以万恨万幸能够成就。那么这一段说完之后，接下去后边就是所有的护法善神乃至金刚菩萨等护持持咒之人啊。那么这是现在先顺着文字啊，依这个咒心能够修行万幸成就而得成佛的这个意义，看住第十八页开头的经文。我呢是佛顶光去悉檀多波达拉秘密切脱微妙章句出生十方一切诸佛，这些总说佛对阿难说，这个咒是佛从头顶放光，光中去集无量功德，发现这个莲花座上有化身佛，说出这个楞严神咒，叫做悉檀多波达拉，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白伞盖啊，也就是这个楞严咒的总名了。这个咒是秘密的，众生没有办法体会了之啊，只有就近成佛才能明白其意，所以叫做秘密。切脱就指这个咒的文句啊，这个咒的文句非常的尤为奥妙啊，所以叫做微妙章句。章句指一章一章，里面有五会，就是等于五章，那么有427句，所以叫做章句，这都是非常微妙的。怎么微妙呢？因为它能出生十方一切诸佛。就是说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能够修行成佛呀，可以说都是由这个楞严咒的功能，这是总。然后分别说明从因治国所成就的功德，由这个咒的威力加持的成就。所以说十方如来因持咒心得成无上正遍之约，这是第一种，说十方诸佛能够成佛呀，就是由楞严咒的功能来加持他，使他修行能够顺利的成就到圆满佛国。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就是越空间讲，近十方遍法界，凡是有世界的地方都有佛在哪里教化，如来就是佛。那么这个十方诸佛的果当，是因为由这个楞严咒，咒心就是指的悉檀多波达拉这个楞严咒，有的时候说咒心，有的时候说心咒，都是指这个全篇的楞严神咒。十方诸佛能够成佛，就是因为由这个楞严神咒的咒心，由此依法护持而修行，能够成就无上正遍之觉。无上就是佛国至高无上，没有比佛国更上的，所以叫做无上。正遍知就是佛的十种通号之一啊，八十八佛前面的十种通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正遍知是第三号啊。正说明佛的般若的妙智最为正确，遍周遍十方，数穷三地，横遍十方，无法不知，无法不晓，所以叫做遍知， 就是究竟成就的般若妙智的觉体，由此能够啊成佛国上，在佛国的殊胜因缘殊胜功能都能由此而得究竟成就。觉就是这个十种通号的佛，佛佛陀翻成中国话就是觉者，所以正遍知觉的这个正遍知是第三号，觉是佛，就是佛世尊啊，就是如果是以世尊为第十，那么佛就是第九号。有的说法是佛是第十号啊，世尊是总号，总含前面十种通号，所以叫做世尊。总而言之，无上正遍知觉就是佛的果位啊，那么就是一楞严神咒的护持啊，佛修行才能够成就佛果啊，就是因地修行一直到成佛才能够圆满成就。十方如来执持咒心，降伏诸魔，制诸外道，这是说佛成佛以后能够降魔，能够降种种的外道，这是第二种啊。十方如来就是十方诸佛啊，他执持啊，因地修行的时候执持这个楞严咒心，所以他成佛的时候果地上能够降伏所有的种种魔境，诸包含一切魔，平常讲四魔烦恼魔、五蕴魔啊，乃至这个天魔等，通通包含在里面。在平常讲四魔，华严经讲十种魔啊，以十包含一切魔境，就是能够降伏一切强软两种的魔境啊。所有的魔境不出强的，就是用武力啊，用打杀的方式的，那个是强；软就是用美色啊来破坏，那么这是软的魔境啊，通通都能降伏，所以叫做降伏诸魔。制诸外道就是所有的外道，就是佛法以外的道门，佛法以外的道门很多。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印度就有96种外道啊，这些外道种种邪法啊，佛都能够制服他，使他啊这个舍邪归正，去向佛道。那么意思是说，由这楞严神咒的功力护持啊，佛才能够成佛降魔啊，降伏诸外道。十方如来乘此咒心，咒宝莲花应为成果，这是显示由楞严咒的功力啊，能使十方诸佛靠这个楞严咒的咒心，由此在坐在莲花上，可以周遍到十方世界围城，显示十方世界之多。一粒围城比作一个世界十方尽围城数无量无边的佛国，佛坐在莲花上，随时可以周遍普印到十方世界做广做佛事。这是第三。十方如来含持咒心，以为成果转大法轮，成佛以后说法也是靠心地里包含有这个楞严咒心，所以他在为成果土里转法轮，就是说法转大法轮，就是广说一些大法，一些法他都能够普应众生的根基而说，应机说法。这是第四。十方如来持持咒心，能以十方摩顶受记，自国未成亦以十方蒙佛受记。这是第五。十方诸佛他受持这个楞严咒心就是受持楞严神咒的功力，能够使他成佛以后在说法度众的因缘，能够为众生摩顶受记，像法华会上佛为三根弟子摩顶受记的情况相同，就是成佛能够为未来成佛的众生受记，是由楞严咒的神力所加持 如果这个佛在修因的时候自己还没有成佛，就是自国未成，自己这个究竟佛果的果在还没有成就的时候，也能蒙十方诸佛呀为他受记，摩顶受记，就是说没有成佛之前诸佛为他摩顶受记，成佛以后能够为一切众生摩顶受记，这是第五。十方如来依持咒心，能以十方拔济群苦，成佛就是要救助众生了，使众生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第六章文字说的比较多一点啊，十方诸佛啊，都依靠楞严神做的功力，能在十方世界啊拔济群苦，群就是诸。群苦就是很多众生的苦恼啊，拔就是超拔，嫉是嫉妒，十方众生所有的苦恼，无论哪一种苦，佛都能够使他离苦得乐，拔去他的一些苦恼。这苦好像啊钉子钉在这个身上一样，佛能够一把它拔除啊，这举例啊，所以他能够拔去群苦。那么众生的苦是些什么苦呢？下面列出众生的苦的这个种类来，所谓就是指下文来解释上文，就是解释这个群苦了。地狱、恶鬼、畜生，这是三恶道。盲聋喑哑，连住前面三恶道，就是八难的前四种。三途八难俱离苦哈，八难。这个三界内的八难呢，地狱、恶鬼、畜生，这三种就是八难之三了，一到三。而人间呢，人间的众生在八难当中，它有四有这个有三种至四种嘛，就是盲聋喑哑其中之一，失智变聪啊，另外还有视智变聪啊，还有佛前佛后。就是这是人间有这三种的难，八难中的三种，就盲聋喑哑这种人呢，盲，眼睛瞎了看不到，眼睛瞎了看不到，纵然有佛经摆在他的面前他也不能看，所以他要受助的因缘就少了。聋，耳朵聋了耳朵聋的人没有办法听说法，你说法他听不到，所以他也得不到佛法的受用，就是聋啊。喑哑就是不能说话，哑巴，不能说话，不能说话也就不能读经，不能这个在口业上起作用，所以喑哑的人也不能够修学佛法。如果这盲啊、聋啊、哑呀三样都具备的话，根本就没有机会学佛了，就没有办法学佛。盲看不到，聋听不到，那么佛法怎么进去呢？又我们不能发声，嘴里不能发声啊，不能说话，那是阴阳。所以具备这三种的苦难的人，根本就没有因缘学佛。所以盲聋喑哑就是八难之一，就是人间的一种八难之一啊。还有视智变聪，这是一般世间书读的很多啊，有世间的智慧，有辩才啊，也很聪明，可是这种人往往不信佛啊。在古代历史上看起来，例如像宋朝的像朱子啦啊，那么那些那一类人呢，他眼里看过佛书，可是他就排斥佛教啊，那么他偷佛教的东西掩耳盗铃，可是他偏偏就把佛教破坏掉，这种人就是视智变聪。视智变聪啊，他虽然聪明，也读的世间书很多，可是他就不肯学佛，他纵然看佛经他也看偏了，不会相信佛法，所以视智变聪不能学佛。这是人间的八难之一，就是人间他的八难由前面的盲聋喑哑跟这个刚才说的视智变聪这两种人呢，都没有学佛的因缘。还有一种就是佛前佛后， 这个话比较难懂一点。佛前就是生在佛要降生之前，佛还没有出现时间，例如我们现在是弥勒佛之前，弥勒佛还没有降生，我们生在弥勒佛之前。佛后就是释迦牟尼佛之后，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已经入灭两千几百年甚至近三千年，我们没有因缘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应身像，所以在佛后出生啊，或者佛前出生，这个人没有见到见佛的应身佛的因缘。所以古人有这么一首颂说，佛在世时我沉沦，今得人生佛灭度，懊恼此生多业障，不见如来定法身。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在沉沦苦海，也许在三恶道里面地狱恶鬼畜生，没有因缘见佛，我沉沦佛已经入灭了我们得到人生，今得人生佛灭度，现在得到这个人生能够闻法，可是呢佛已经入灭了，见不到佛的应身很懊恼，这个身体业障很重为什么不见如来定法身？我们这些苦恼众生都是如此。不过我们虽然生在佛前佛后，可是我们见到佛的这个流传在世间的经论佛法，能够相信就算是有善根，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一点善根努力好好修学佛法，要有正知正见正知正见最为要紧了。如果没有正知正见学佛也变成外道所以有很多人学佛呀学成外道，不是佛学佛学成外道，那真是很可怜的事情。可是世间这种人就是很多。我们虽然生在佛前佛后，我们见到佛法能够有信心，能发心修学，这就算纵然在佛前佛后也还是有福报，能见到佛法而且又在这个末法万年的这个时间能够见佛法更是不容易这是人间办案有三种盲聋喑哑失智变聪，佛前佛后，连前面三恶道就是六种了，还有两种一个是北俱泸州按照古代的印度的文化，他的说法说这个世界有四大部洲，我们住的是南赞部洲，东边有东胜神州，西边有西牛贺州，北方有北俱泸州北俱泸州的人那边没有佛法，他也很享受，有点像天的天福一样，可是他没有因缘学佛为什么没有因缘学佛呢？他们享受生活情况很好因为生活情况好享受快乐就不会想要学佛。我们人间也是一样快乐的人你叫他学佛，他就说我前面前身修好了，我现在不必修，为什么？你们这些穷鬼子赶快去修吧，修来生福报。所以这个在世间上享受的人，身体健康富贵的人，你叫他学佛很难，不是完全没有了，少之又少。北俱泸州的人你劝他学佛他不要，为什么呢？有这么一个故事记载我们大家知道佛寺里有韦陀菩萨，韦陀尊天护法伽蓝，这个韦陀菩萨韦陀尊天他是个天神护持佛法的，他有一个名称叫做三周感应护法韦陀尊天菩萨为什么三周感应呢？因为他的护法的力量只能在东胜神州、南赞部州、虚宁后州，北俱泸州他没有办法为什么他北俱泸州没有办法去护法呢？那边没有佛法。那么这个韦陀菩萨他想发心把佛法传到北方去，到北俱泸州，可是他去了他不知道北俱泸州的人的风俗习惯他那边的人他无我相说是过河不用桥，就是人生就随便就可以过去大概这个水不会很深那么他过河的时候都要把衣服脱掉，不要穿衣服过去， 那么衣服放在这边呢，就不带过去的，到了那边有又有衣服穿上就走了，他是这样子。韦陀菩萨去啊，他不了解他那个风俗，他这个这从这边要过河的时候，把衣服脱下来，脱下来把这个衣服顶在头上，不要打湿啊，顶在头上这样过去了。过去了就穿自己衣服，哦，北俱鲁州的人一看就说这个人很奇怪啊，他们是为什么这样做啊？我们都是把衣服穿着脱到摆在那边，到这边就穿，穿人家了随便穿着就走。他把自己的带过来，然后韦陀菩萨到那边说法呀，谁都不听，没有人听。为什么？就看着他的举动跟人家不一样，跟他风俗不一样，他就觉得这是怪人啊，可能他是看到外星人啊，这么怪的人，他那个说法他也不会接受。因此之故啊，这个韦陀菩萨就三叹苦哉，这个地方的众生啊，他没有因缘闻法，跟他说他不相信，他没有想到自己啊搞错了，所以韦陀菩萨只能做三周感应，不能感应到四周，北周没有办法去，所以叫做三周感应韦陀菩萨。原因就是北俱鲁州的人啊，他没有因缘接受佛法，他享受生活过得好，所以北俱鲁州没有佛法，三周才有啊。那么这是八难的其中之一，就是第七了。第八是无想天，天上世界间有无想天外道生的，无想天的人呢，他生到这个修无想定，生到无想天啊，无想天有五百大劫的这时间啊，五百大劫的第一劫刚生到的时候，前半劫慢慢把这个第六意识把它灭掉，不让它起动作，就不起作用。然后就是499阶完全没有意识作用，他们就套就这样，到了第500阶的后段，他这个意识又慢慢升起来了。所以啊，他500阶当中有499阶完全没有意识作用，他这个没有意识作用的地方，你跟他说话也没有用啊，那等于跟石头说话一样，跟墙壁说话一样。他就没有意思嘛，所以无想天没有文法的因缘，所以这是八难之一，就是第八。那么因此平常我们说三途八难距离苦，这个八难就是现在经文里面只说四种，地狱恶鬼畜生盲聋阴哑，还有后边四种就是四智变通，佛前佛后啊，北俱鲁州无想天，这个叫做八难啊。经文是把八难只说前四种，后边四种没有说出来，包含在里面。而人间的苦啊，有八苦，人间有八苦，这里经文只列出四种，列后边四种，生老病死通常成讲的，所以就没有列出来。所以人间的八苦是生老病死这四种，经文没有列出来。而第五是怨憎会苦，第六是爱别离苦，第七是求不得苦，第八是五蕴执胜苦，五蕴就是五蕴，这个五蕴身心，这个增长众生的苦恼，怨憎会苦很容易一看就看得出来，就是冤家路障，那么看到冤家就是非常的憎恨他，那么升起这个苦受。所以怨憎会苦，会是相会，跟冤家相会啊，那是一种很苦的事情。爱别离苦就是恩爱的人离开了，生离死别，那也是苦啊。求不得苦，所求的如果得不到，也是一种苦啊。那么世间上，尤其像这个考试考不上，那就是求不得啊，是非常的痛苦。五蕴执胜。就是五蕴身心啊，我们这个身体是四大五蕴假合而成的，这个五蕴身心为什么会有苦啊？这个道元老法师他有个很好的解释，很简单一句话，他说五蕴执胜苦，什么叫做五蕴执胜苦？他说就是健康苦，懂不懂啊？健康苦，人如果身体太健康了，他要找刺激啊，那么他就是会导致种种坏事来做啊，是因为身体健康了，那么他就会造业， 那造业将来就要堕落，就会受苦。所以这个五蕴只剩苦啊，道元老法师的解释说健康苦很有意义啊，因为生老病死可以知道了啊，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都可以知道，就是这个五蕴只剩很难了解。什么叫做五蕴只剩苦？就是你身心健康的时候找刺激啊，造业，那么这时候就是苦受。所以出家人呢、啊，古人有一句话说，比丘常带三分病。出家人，比丘常带三分病，不要太多了，太多不好，我就多了一点啊。如果是只有三分病啊，这个三分病来折磨他，那么他就不会有健康苦啊，不会有这个身体健康啊，要找刺激啊，胡作乱为啊，那些事情他做不起来，因为他身体有病啊啊。所以我今年75岁，当然也有经过青年的时候，可是我不晓得青年的境界是怎么样，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生病啊，差不多一年病半年。什么叫做青年的快乐？我根本就没这样。那么这是五蕴只剩苦，很简单的解释，容易明白啊。还有大小诸恒恒灾啊，九恒啊，我们平常讲有这个九恒，这个九种恒灾是出在这个药师经，我们平常念药师经就知道啊，这个药师经里面九种恒灾恒祸，就是不该死而由此而死，这个就是恒灾致死之祸啊。那么在药师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九恒啊，简单的提它的题目就是说，第一是得病了没有医药，病到死啊，没有医药，结果就是拖到死。这个情况现在的人恐怕就不会有所感觉，因为现在医药很发达啊，科学昌明，什么东西都可以换，连心都可以换了，什么不能换了。所以现在对于这个得病无医的情况啊是比较少，不是完全没有，还是有的啊。那么从前这个得病无医的情况就多了啊，我经常心里很难过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病到死啊，就是因为没有医药，没有医药。那是正在战乱的时候，第二次大战，我才14岁啊，正在战乱的时候啊，根本就连看医生也不容易看到，看到医生了，医生那边也没有药，结果最后就拖到死，这是得病无医啊。第二，王法诸律啊，被人呢、啊、陷害啊。这个诬告，结果就告成死刑啊，被害死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啊，被这个鬼类非人夺他的精气而致死的，这是遇到鬼道的冤家而致死，这是第三。第四是火灾，第五是水灾，第六是被恶兽所咬。比如说大陆上冬天大家都知道有老虎啊，有豹，有豺狼，那些很凶恶的兽类被它碰到被它咬死了，那么这是第六。第七是堕崖，崖是山崖，爬山啊，有些人爬山啊，爬山一不小心很高的地方掉下来，结果就没有命了，那就是堕崖，第七的这个横死。第八是毒药，被毒死，被人毒死或者自己自杀毒死，这是第八，都是横死。第九是饥饿死、渴死啊，例如说做饥荒没有饭吃啊，饥饿死，或者是没有水喝，渴死，这是第九。大致如此，这是九横。经文所说的大小诸横，刚才说九种是大的，还有小的，小的很多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车祸呀。现在这个车祸很普遍了，像车祸这也是在应当是在大恒的这个之类，所以大小诸恒同时写脱，就是以上所有的灾难，只要能够这个有楞严咒的地方，都能够扶持他，使他免离这些灾难，而佛说法也就能够使这些灾难的人呢、离苦得乐。还有贼难、土匪、强盗、小贼啊，发生灾难啊，兵难就是战乱，兵难就是战争，引发战争的灾难 如果碰到战乱时期呀、啊，老百姓的苦啊，简直是欲哭无泪啊！我们的这个台湾的地方五十几年来很平安，没有遭受到这个战乱的灾难啊，不知道这个战乱的时候的灾难的痛苦。台湾虽然没有发生战争，可是在第二次大战的这个后来那几年，经常这个空袭啊，那么时时要躲防空洞，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这个我亲身经验，因为台湾光复这个第二次大战结束，我已经18岁，所以尤其在17岁哪一年碰的最多啊？有一次在火车站里，刚刚要等车到某一个地方去，突然之间警报来了，赶快疏开，乱跑啊！这个警察就叫人要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啊，乱跑，由此啊被踩到的啊，踩伤脚的啊，甚至脚踩断的，什么样的都有，我就亲自看见啊。我那个时候就17岁，跑得很快，虽然有马拉利亚，可是还是蛮会跑啊。结果啊没有被人踩到，所以像这个战乱的时候和的这个兵难的之苦啊，这个不能用说的，亲身碰到了那才知道那是苦况。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份福报啊，有平安啊，没有兵难，那要好好的啊，多修行，多用功，多修学佛法，不要让它空过。亡难就是国与国之争啊，皇帝强大掌权啊，皇帝强大就是两个国家、两个国主彼此战乱啊，这样子打起来问题就很严重啊。遇难，就是被人谋害到了这个监狱里面去受苦。从前的监狱啊，那个苦啊跟地狱差不多，不像现在监狱里面还有电视看。我怎么一去过了，我听说的，不过我曾到监狱里面去讲演了。那么像这种的灾难都是很苦的，风火水难，风灾，台湾的这个台风啊，这个地方叫做台湾，很可能是台风到这里转弯啊，这是我的图想啦，不一定就是如此吧，希望不要这样。所以这个风灾很可怕，火灾一不小心闹火灾哦，这个也问题非常严重啊。现在到处都是铁窗，这个铁窗就堵死这个逃生之路，有不少的这个火灾啊就被这个铁窗挡住了，没有办法出去啊，结果被烧死，这个情形很多啊。所以火灾、水灾、水难啊，水灾印象最深的好像是民国47年还是48年啊，这个巴西水灾，中部的巴西水灾印象最深啊。那个所以啊，碰到水灾现在是更可怕了啊，不下雨旱灾，下一天雨水灾啊，台湾是变成这么一种情况啊。所以这个烽火水难是很可怕啊，饥渴、贫穷啊，饥渴就是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啊，这个饿死的情况。贫穷没有饭吃，吃不饱啊，或者是没有工作啊，没有办法生活，那就是贫穷的苦难。这些苦，藏楞严神咒可以应验消散，印尼心念楞严神咒的功能，它就能够使这些苦难能够消除啊。不过这些啊，不要用自己拿去试试看啊。既然不会招火招火难，我来点点看啊，这是不可以的。应当要知道，这里文字上虽说世间的种种灾难，最主要要内心里面没有火，内心里面没有什么火，嗔恚火。真是心中火，能烧功德林，欲行菩萨道，染肉复真性。嗔恨心就是火灾，心里动一念嗔恨心，火就来了啊。我们平常听到人家要发嗔恨心，说我要关火了，关火，可见这个如果是动嗔恨心，就是关火，火灾就来了啊。心里没有嗔恨心，就不会遭到火难，心里没有贪欲心，就不会有水难，水是表示贪欲啊。所以这些灾难啊， 主要要从内心下功夫。假如内心有贪嗔痴，要免离这些灾难，如果没有很好的修持，有的时候就恐怕会发生问题啊。所以毕竟要从内心下功夫啊，把这个灾难才能够真正的得到消除啊。不要太依靠这个以文字所说，你就单以文字做标准，认为啊、我只要念楞严咒，那么火让它烧吧，它烧不到我啊，不能这样子试验。这是第六啊，成佛了能够使众生消除种种灾难啊。第七以下我们休息一下再讲啊，要不？